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31集，弗洛伊德的汤姆。2017年的卡萨尔艺术文献展展出了弗洛伊德的外甥女汤姆·塞德曼·弗洛伊德 1892-1930 的作品，被世人遗忘了3/4世纪之后，汤姆的名字突然登上了世界三大顶级艺术展之一的卡萨尔展，吸引国际上很多媒体的报道，其中巴黎评论的语气格外愤愤不平，说把汤姆放在被遗忘的艺术家条目下也就罢了，然而更不能原谅的是，他的作品以非艺术的形式被展出，汤姆的一切，手稿也好，画稿也好，都被通通关在长条形的上锁的玻璃柜里，这无异于把他放进了棺材，让他再死一次。听上去似乎是策展人很不专业，可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封锁式的展陈方法是汤姆作品被允许出现在德国卡塞尔的硬性条件，如果不被遵守，世人将依旧看不到汤姆的真迹。芭芭拉·莫尔肯医生不是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但他是汤姆的真正再发现者。1945年出生的莫尔肯医生告诉我，汤姆生活在以色列的外孙女阿雅拉开始时并不知道卡塞尔文献展是怎么回事。并不是每个艺术家的后代都跟艺术打交道。接到策展人的展览邀请后，阿雅拉很是犹豫。这些人想在德国这个让人感情复杂的国家举办外祖母的展览，而且要的都是原作，给还是不给？阿雅拉咨询了他唯一信任的德国人莫尔肯医生，在莫尔肯的鼓励和帮助下，汤姆从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原作才寄到了卡塞尔，但是阿雅拉坚持了作品超级保护原则。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一名医生怎么会发现一位早逝的天才艺术家？我是在德国的一座中世纪小城福尔卡赫认识莫尔肯医生的。在2017年11月的一个夜晚，这里举行了德国青少年文学颁奖典礼，莫尔肯获得了年度银奖。颁奖者感谢他作为杰出的历史绘本藏书家，对德国青少年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收藏和研究使得数位被埋没多年的优秀绘本艺术家和出版人重新获得公众认知。他尤为突出的功劳体现在对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绘本艺术家弗洛伊德的外甥女汤姆的再发现。主持人三言两语就问到了汤姆那口神秘的岳阳皮箱。莫尔肯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不适合颁奖典礼的紧凑节奏。不过总之，当他打开那口箱子时，他和汤姆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看着梳着波浪形银发的莫尔肯款款走下舞台，我觉得他带走了我不能错过的故事。随后的酒会上，莫尔肯和其他的获奖者被媒体的闪光灯、出版商和我这样的好奇者团团围住。等终于排到我时，我问，您是怎么成为一名绘本藏书家的？您的父母也藏书吗？我父母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二战结束后，我们从苏战区的东德逃到了慕尼黑，全部家当只有身上的衣服。您在汤姆的箱子里发现了什么？这时有他的老熟人过来祝贺。莫尔肯看了我一眼，迅速地跟我交换了名片，又示意他风度翩翩的教授丈夫给我取了一本他写汤姆的小册子。日后当获奖的热浪渐渐平息，莫尔肯开始跟我通邮件打电话，并且又给我寄了好几本他的汤姆研究著作。渐渐的，这个奇异的故事终于成型。汤姆·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三妹玛丽生有三个女儿，汤姆是最小的那个，1892年生于维也纳。他的家离舅舅弗洛伊德的住所 只有几分钟的路。作为大哥和大知识分子的傅洛伊德，对他的家族有强大的精神影响。身为犹太人，他们受欧洲自由派思想的铸造，犹太宗教和传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15岁之前，汤姆教父母给取的女孩名马尔他·盖图德。15岁那年，他自作主张给自己改了个男性名字汤姆。关于改名，家族里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说，汤姆的父母在连生两个女儿后，极其渴望得到一个儿子。汤姆出生时，给家里带来一片失望。傅罗伊德的小女儿，汤姆的表妹安娜，曾写信告诉摩尔肯医生，汤姆讨厌自己是个女孩。第二个版本是，汤姆从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超常的艺术禀赋，家族里的人都认定这个女孩日后非艺术的路不走。也许她想起一个男性的名字，好让自己在男人主宰的艺术界容易立足。一位记者见傅罗伊德家的朋友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汤姆和他的姐姐。大姐十分娇小，一心想从事新闻事业。二姐有种惊人的美丽，可怜的汤姆，她长得一点都不美，加上瘦得皮包骨头，她的脸上就剩一个大鼻子和一张大嘴巴，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她没什么血色，干枯的红头发把皮肤衬得更加苍白，但是这张脸充满了个性。姐姐们热情开朗，汤姆则内向羞涩，总是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而且带有明显的忧郁特征。女从父业的安娜甚至认为，汤姆的天性里就有轻生的倾向，后来的悲剧绝不是偶然。儿童心理学家安娜在1982年给莫尔肯的信中写道，你可能料到了，除了他的天才，汤姆在内心深处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有种东西把他的一生都染成这种基调。幸好没有染到他的艺术作品上。摩尔肯医生的汤姆研究也强调了汤姆忧郁的基本特征。我问，汤姆的忧郁从哪儿来？摩尔肯说，不要以为汤姆是个不被父母厚爱的孩子，正相反，我们不能把那些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简单地跟外部环境建立假说。汤姆六岁那年，身为地毯商的父亲把全家搬到了柏林。20世纪初的柏林就像今天一样，已经有200万人口，是欧洲活跃的商贸中心，同时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也是世纪末思潮的中心地带，比维护传统文化的维也纳更有一种激荡的精神，催生新艺术的诞生，是欧洲文化艺术进入现代性的重镇之一。维也纳和柏林这两个个性迥异的欧洲文化中心，应该都影响到了汤姆看世界的眼光。莫尔肯推测，他很赞同傅洛伊德的一句话，传记的真实性是不可获得的，因此他的汤姆研究是去尽最大努力修复可复原的生平轮廓。而如何判断人物个性和深层心理的发展，摩尔肯则处理得极为谨慎。汤姆17岁高中毕业后，在英国做生意的父亲把他带到伦敦，他在那里读了半年艺术学校，伦敦是新艺术的实验场，推动工艺美术运动，强调艺术与实用的结合。新艺术是一战前盛行欧洲的新兴风格，在德国的名称为青年风。汤姆早期的绘本作品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可以推测，他在伦敦受到的艺术训练和熏陶虽然短暂，但为他一生的创作道路引领了方向。也是在伦敦，他发现了水彩的魅力，水彩成为他一生使用的核心技法。汤姆完整的艺术教育是后来在柏林完成的。1912年，他进入了柏林夏洛滕堡的皇家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这是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的前身。他在这里 受到了从素描到石刻的全面艺术训练。汤姆似乎从一开始就选定了绘本这种艺术形式，绘本成为他创作的宇宙，幻想、诗意甚至游戏无一不能放进这个载体中去实现。1914年，22岁的汤姆出版了他的绘本处女作《宝宝摇篮曲》，展露出强烈的个人风格，精致优雅的曲线，人形的扁兽造型，对细节减法做到底的简约语言，单纯至极的颜色运用，青年风的影响在这个作品中一览无余。可他又是汤姆式的。青年风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浪潮无灵魂性的反动，尤其在建筑和设计上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在德国，青年风一方面强调飘逸柔美的装饰性长线条，另一方面浸润德国传统木刻版画和中世纪字体的影响，又兼有造型简洁、线条硬朗的独特性。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